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姚工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82回，书接上回。终于回家了，一进门，娘正在做饭，双手沾满了面，看到我，娘高兴的泪水不住的往下流。我爹呢？你爹去车站工地捡砖头去了。我围着院子转，两年了，我想不到家变得这么快，一切都生疏了。金灿灿的苞谷棒盘到院子的两棵泡桐树上，杨也由最初的五只变成了八只。我爹捡砖头干啥？你爹心气高，说要给你盖房子。我笑了，说我才不要你们盖呢。弟弟回来了，进门就叫了一声哥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嗓门咋一下子这么粗了？再看个头也超过了我。我高兴地拉着弟弟的手，哥，你给我带啥回来了？我打开行李，取出一顶军帽，弟弟戴上就出门喊爹回家了。我把木耳交给娘，娘看了，天哪，还有这么大的木耳。我告诉娘，这不是咱草地上产的木耳，是树桩上产的木耳。我取出一撮泡到水里，一会儿就发了一大碗。娘看了，把木耳分了又分，这个得给你二中叔细桃婶子尝尝，这个得给你大成叔他们家吃，这个得是你有信叔秋芒家的。对了，多给他们分点，秋芒和秦结婚用得上。娘分好了，然后一家一家的送，送去还说，这可是东北大树林里长的，只是一小撮就能泡出一大碗呢。我爹当天中午就喝上了我带回来的酒，说第一回享上了儿子的福。我感到我爹我娘都不问我在部队的事儿，他们可能怕提我烧锅炉的事儿让我不好回答吧。晚上我把封送给我爹的酒送给了周无田，我告诉周家，这是封烧给他爷爷的。周无田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拿过酒翻来覆去地看着。封的娘转身进屋里，拿了一双鞋，说你回部队烧给封。周无田一看就问儿媳妇儿：“你就做了一双？”封的娘突然醒过闷儿来，假装看了看我的脚，说：“钱儿，你脚多大，穿多大的鞋，嫂子赶紧给你也做一双。现在年轻娃都喜欢穿着松紧鞋。”我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娘会给我做的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周无田叫住了我：“哎呀，侄娃子，我想问你个事。”周无田想了半天才开了口：“啥事儿？”“你和冯在部队好不好？”“好啊，他很好，他上教导大队，能当上军官了。”周无田摇摇头：“我是想问你兄弟两个在队伍上好不好？”我心想，我早听出你的话音了，有啥不好的？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这话我倒没说出口，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。“你们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一个步子里出去的，要相扶相持嘛。”周无田说：“你是念的比冯好，一定会有出息的。”“我能有啥出息？我不会投机取巧，我只会烧锅炉。”这话我也没说出口。 这天，狗尾巴和夏小雪带着他们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我家。夏老师，我见到他们就叫了一声。夏小雪笑了，好久没有人这样叫她了，说听到我这么叫她，真的好高兴。夏小雪带来了一双鞋，说是风的娘三天三夜赶出来的，让我穿看合不合脚。我说不用，我娘会给我做的。夏小雪说，老师的话你都不听了，来脱了鞋试试。我只好脱了鞋，穿上风的娘做的灯芯绒面的带皮筋的松紧鞋。夏小雪蹲下身，伸出手按了按我的脚趾尖，摸摸脚后跟，说还行，不大不小，正合适。我脱下新鞋，穿上我的鞋，也不去管地上的鞋。我娘见了，忙弯腰拾起鞋。哎呀，你看，风的娘手多巧，这针脚多细多匀呢。夏小雪把娃推到我的跟前儿，看，解放军叔叔，叫强叔叔。这娃不知是认生还是怕我，一个劲儿的往夏小雪身后躲。夏小雪又让娃叫我爹爷爷，娃奶声奶气的叫了一声。夏小雪低头对娃说，记住你姚爷爷，没有你姚爷爷的帮助，就没有你爸的工作，也就不会有你。小孩子听不懂是啥意思，左顾右盼着，一脸茫然。秋芒和秦结婚了，我看到秦已经隆起的肚子，笑着说，秦你真行啊，咱同学里面属你和秋芒结婚早，结果子也早啊。秦拍拍肚子说，有啥的，人家看不上我，我这块地也不能荒了呀。我笑了，我明年要是复员还不是一样的农民。秦哼了一声，哼，那可不一样，当过兵见过世面，咋能和我们一样呢？我笑了，我在部队还是烧锅炉的，和在农村有啥不一样的？秋芒说，他这辈子就在胭脂村当闰土，不想五想六的，守着琴过活了。结婚要给大门上贴对子，村里有账房先生，谁家的红白喜事，就是他写对子记账房的。这回我站在账房先生后面，看他拿着毛笔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哎呀，是你呀，强，人都说你字写的好，你给咱搂一手咋想？我笑了，接过毛笔，给秋芒写下了一副对联：女人勤俭，家庭平安；男人秋芒，人丁兴旺。横批是生龙玉凤。没想到我的这副对联把账房先生给看服了，他对我爹说，你这娃饼可没有白打，哎呀，看看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对联了，多俏多妙的嘛，把新郎新娘的名字都用上了，不得了不得了呀。我爹听了不搭话，只是眯眼笑着。秋芒的婚事忙完了，我找到秋芒，让他和我一起去看瓶。秋芒一听，说我还是放不下瓶。晚上我打开包，却找不到我带回来的拴心草了。我爹问我找啥，我说我包里的宝贝咋不见了。我爹我娘听了一惊，问我丢了啥宝贝，我说乌拉草。我爹笑了，哎呀，我当是啥宝贝了，不就是垫瓶子的细草草吗？我说对呀，可那是拴心草，能拴住人的心。我爹愣了，哎呀，我把这个草喂羊了。我一听顿时愣住了。我爹见状忙问我这拴心草有啥重要用途。我对爹说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垫酒瓶子用的。正在我要去找瓶的时候，一封电报送上了门，火速归队，落款是长白山。 我爹我娘围着我，哎呀，是啥大事儿？要开仗了？
我摇摇头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队伍上的事儿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，明天就得回。那一夜，娘为我做了路上的干粮，爹一个劲儿抽烟，看得出他有好多话要对我说，却开不了口。半夜，娘烙了一摞的石子干馍，包好了塞到我的包里，对我说：“强啊，要是在部队待不下去，就回家，可别死撑着。”
我爹一旁听了，对我娘不满地说：“你胡咧咧啥呢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
我爹又说起他一个人从河南过黄河到陕西的一路艰辛来。那一年黄河发洪水，一群人困在一个小岛上，没人闯出去，这些人都得饿死。我爹身上拴了一根箍钢用的藤条，下了河，从崖上取回了一个锅盖大的饼，这些人才活了下来。那一年雪好大，人手冻得都伸不直，可是到一大户人家箍个大缸，人家带着毛护袖站着看我爹箍缸，也不倒一杯热水来。我爹嫌外面冷，想到屋里做活，可人家怕弄脏了屋子。
成啊，你不拿我下苦的人当人，我也有办法治你。
他把箍缸的藤条头的扣削平了，然后箍上，箍好了大缸。我爹说：“大户人家，你看接什么？”我爹起身站在大缸上，那大户人家给我爹工钱，我爹赶紧挑上担子就走。大户人家把缸抬进屋里，一放水，缸哗的就破了。大户人家跑出来，我爹已经走了好远。那一夜，我爹讲了他许多的事。我说：“爹，我明白了，出去闯天下不会那么顺当。”我爹笑了说：“闯天下要的是一个心劲儿，这心劲儿到啥时候都不能松，儿女情长的事谁也躲不过，但是男人要成事，不能叫女人绊住了脚。”从爹的后半句话中，我感觉到那把拴心草可能是爹故意喂的羊，但我没问。我想爹说的对，男人成事还有啥样的女人找不到？等我成了事，再回来找平。